能够再次和众圣徒来到一处，真是好。感谢主。从昨晚我们所交通的一切，有一件事对我说来变得很清楚，就是我觉得我同意我们这一次纲要的这个主题，可能应该改成说神的旨意计划是什么，以及我们该如何完成这个计划。不仅是他自己要完成，而是他如何借着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完成他的旨意。今早我在主的面前，寻求，我看到前面的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我就更清楚了。希伯来书前两章是非常的简洁，很扼要地说出我们神的计划是什么。而且他要如何完成他的旨意，不仅是他自己完成的旨意，而是如何和我们一同借着我们完成他的计划。我发现唯一的一条路，就是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位奇妙的基督，看见他的所事，看见他是谁。许多时候，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，我每次想到说如何完成神的计划。我里面就在想到说，主啊，你要如何借着我完成？你要在我里面做什么功呢？可是我老是忘了这一点，就是我先要看见主是谁，要看见他的所事，他做了什么，他今天在做什么，我才能够知道主在我里头要做什么功。所以，当我在这里预备这个特会，特别是说到希伯来书第一章、第二章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非常的短缺，你特别是在对基督的认识上，我要看见主他是如何够资格，他的资格是什么？他到底是谁？因此，我们才能够经历他，而且。他才能够慢慢改变我们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。我跟主说，我不要只是知道正确的教训、道理、理论，但是我要经历你，我要在经历上认识你，在各个点上认识你。当然，你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一开始你就看见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这里说。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对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神从来对哪一个天使说，而且他这里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1章5节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是神子，他是神在这边称他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又说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个，他是那位要继承万有的，他是承受万有的，他已经承受了万有。但是我们要看见，要是你没有看见的话，你怎么能够经历他呢？然后接着他又说，他对是。子说：“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”在这里，我们也看见，在神的计划里，他是要他的国来到我们中间，他的国临到。过去一段时间，我们越来越体认到，我们不是仅仅建立在这边建造教会，我们是要带进神的国度，带进他在这个地上掌权。但是我们自己不够资格做这事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不公义的，而且我们是无法的人。只有基督，他是。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他是那位忠心顺服父神的那一位。只有他是够资格的，在他的国度里来掌权。但是，不是仅仅是神子他自己在神的国里掌权，他要我们这些人，他要许多人，他的兄弟、他的弟兄， 对，这里他说我今日生你，并不是说只是生他，而是说他是投生的，就表示说不仅是他，还有我们与他同坐。弟兄的，我们众人也要一同在他的国度里掌权。主神今天要完成他的旨意，不仅是借着基督自己，他要借着我们在和我们一同完成他的旨意。因此，他必须成为人子。那么说到他是人子，我说过去的几个月来。我有这个经历，要是我不认识他是人子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能够过来啊，因为我们面临了许多的挑战、许多的问题、困难，在教会生活里，在家庭生活里有许许多多的事发生。要是我不认识他这个人子是我救恩的元帅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可以走过来，所以这是非常实际的。我看见他是我们的人子，就是二章那里说，我们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感谢主，耶稣必须成为人，那成为人。他穿上了人性，然后他在凡事上，他都和他弟兄一样，因为要是他没有成为我们人，他如何能够率领我们，如何能够成为救恩的元帅呢？他因为成了人，所以他就因着受死。第十节这里说，他那个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我是救他们的元帅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受的各种苦，或者是经过许多的环境，觉得环境临到我们，这个主耶稣已经都经过过了，因为他成为人，他在人的里面，他也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事。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。许多时候，当我们经过一些挑战，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：“哎呀，你不明白我的情形，你不知道我现在受的苦是怎么样的苦。”你说的是对的，因为我可能不知道你所经历的是什么。但是这里有一位，就是那位人子，他已经知道，他知道我们这个人所经过的一切，因为他也在人的里面。经历了这些，我们知道他是这一位，我们就会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位，我们就会转向他。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，我们都要认识他是人子，是我们救恩的元帅。在各环境、各种环境里，我都要转向他。那么，他不仅是有这样的人性，他这个也讲说，他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，小一点，第9节，使他因为受死的苦，就为我们尝了死味。他为人人尝了死味。你知道他在成为人所经历的这一切，都是为着我们，使我们。能够跟随他，因为他成为人，受了这个苦，尝了死味，成了我们救恩的元帅。当我们活，他不仅如此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最后他还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。就在这第二章也说，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受死，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他这个死不仅仅是为着要赦免我们的。罪而已，他最重要的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 你想想，你天天的生活啊，日常生活，你想很多情形中，你当然人可能不说死了，但是你常常在死的光景里面，你没觉得无能力，你觉得光景下沉，觉得很没有能力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你要体认到我们的主是已经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他已经释放了我们，释放我们，说我们不要再怕死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有多少次我们有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们，我们当时的感觉是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出路了，这环境真的是非常困难，我没有能力再应付任何事了。但是赞美主。神人子，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他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他已经是死没有能力了，死不能再影响我们，在我们身上应该没有再有权势了。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位救恩的元帅，当然他也是来洁净我们的那一位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避罪盖，他遮盖我们一切的罪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不仅是为我们死，他也复活，他是由死里守生的，他里面有复活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经历这个复活？在你日常生活里有没有经历这个复活？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肉体里面，这个必死的身体里面，好像完全没有活力了，没有生命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有时候你要照顾家庭，照顾儿女，睡眠不够，还要去上班，还有教会生活，这个时候你觉得真是没有能力了，那你要在哪里去经历呢？这个时候你要经历他复活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而且他不仅复活，他也升天到了宝座，走在那个至大者的右边。至高至大者的右边，他坐在他的右边，他坐在宝座上。他是那一位，这是我们的救恩的元帅。他是以尊贵荣耀为冠冕。为什么他得的这个冠冕？因为他是忠心顺服的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就是这一位，我们要敬拜。他是被所有的天使要敬拜他。那这里我们要看见神自己成为了人，人子耶稣基督，他是那一位，他完全够资格完成神的旨意。从他道成肉身开始，成为人，然后定死、复活、升天。从这个每一面上都证明他是够资格完成神旨意的，而他今天是我们救恩的元帅。在这几天，最近这段时候，我们面临了许多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转眼去望，我们这位救恩的元帅呢？当你在苦难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仰望这位救恩的元帅，我们在这指的这个受苦啊，不见得是外面上班或者你做工怎么样，外面有一些环境，其实就和你的家人，在教会生活里和众弟兄姊妹的来往，和你儿女管教他们以及教会生活中的经过的一切的动荡、一些震动，这些对我们说来也都是一个苦难。那在这个当中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是白白受苦吗？还是我们要转向我们这位救恩的元帅，让他来成全我们？所以说，我们这个救恩的元帅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是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，是不是得着完全了呢？在一切的苦难试验的里面，是不是因此使我们得着完全？ 我们在生命里是不是因此成长？在这里，生命得着变化，得着荣耀呢？我们周恩的全元帅是要带领我们进到这个地步，在一切的苦难和试验中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借着这个救恩的元帅，把我们都带到完全的地步。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。他要将，在十二节说：“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”对，他称我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他成为人子。他成就了，这一切。他不仅他已经得以完全，他要带领我们众弟兄进到荣耀里去，使我们一同能够来完成神的旨意。在这里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，能够完成神旨意的，唯一的路道路，就是我们要认识。这位基督，他是比天使更高，他是人子，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。昨晚我们也提到，在希伯来书中每一章，都会说到一些警戒的话，但是更多要有鼓励、激励我们的话，所以我们要更多。要听见我们这个越发要慎重，我们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所以，当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这就表明，当我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不要好像记在笔记本上，然后就把这个放到一边就忘记了。我们要慎重，越发慎重。越发郑重，对不起，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；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在这里，我们就看见，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，我们就会随流失去的，而且我们就忽略了那个大的救恩。什么叫做忽略？忽略就是把它摆在一边，摆在一边。明天我再来考虑这事，明天我再来做。我们在我们人一辈子中间，什么事情是喜欢把事情摆在一边的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譬如说我们家有14个客人，这几天，但是什么事情你就会把它忽略掉了？譬如说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厨房的那个洗碗的池子，我们就来不及去把它都处理干净，因为人手很多的人。但是你知道，我要老是不去注意它，最后它就会满了污垢，就很难除清了。那么这就是个例子，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救恩。他说，要是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所以我们不要忽略。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，所以这个是警告我们的话。但是呢，这里也有鼓励我们的话。他说：“因为他在凡事上也受过苦，因此他就能够救拔我们。他不救拔天使，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赞美主。”我们这个救恩的元帅不是来救拔天使，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在灵里得了重生，我们在灵里重生，所以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么我们的主他也在凡事上。被试探而受苦，他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所以，当我们在我们的试验和受苦的中间，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从自己里头有一个想要做什么， 但是我们真正该做的就是要转回向他，因为只有他能够救拔我们。感谢主，求主给我们更多的看见，他是神子，他也是人子，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要带领众弟兄进入荣耀，进到他的荣耀里，为着他带进他的国度。阿门。